餐的活动。那么我相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呢，都应该是尽兴而归才对。那么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有这么丰盛的预备，那么也谢谢啊筹备的啊这些弟兄姐妹们啊，特别谢谢李阳弟兄啊，他很早就去为我们站到一个很好的位置。那么感谢主给予我们有这么好的野餐的聚会的时间。另外我们都知道，在上个礼拜天 David Wilson 是在我们教会啊最后一天的服事，所以接下来从今天开始呢，那么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活动就要我们自己来安排了。那么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啊未来我们会怎么样来计划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因为 Mark 弟兄外出的缘故，所以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从接下来这个礼拜五开始呢，那我们所有的青少年聚会呢会按照我们以往的聚会的方式来聚会。所以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自己的青少年聚会，那么在主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青少年的聚会，所以会跟往常一样。那么在这里也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参与这个青少年的施工，因为你的参与呢可以帮助青少年的成长，而且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参与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同成长，那么这是对你跟孩子都非常有益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同来参与这个青少年的事工。那么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你可以跟 Mark 弟兄来联系哈。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一同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真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好叫我们不但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而且主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帮助带领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我们将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31篇，诗篇第131篇，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756页，简体字是494页。诗篇第131篇啊，短短的三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131篇第一节，请。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宁，好像断过脑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这一篇的诗篇虽然篇幅不长，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意思呢却是非常的深远。好，平常我们可能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过去，只有三节嘛，很快就读完了，但是没有好好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要向我们传达的意思。那么从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特别是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再看见啊，诗人大卫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一再的提到像断奶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要用这个比喻来传递啊这一篇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信息呢，跟像断奶的孩子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断奶的经验啊，我自己是没有啊。不过我们家里的三个孩子呢，他们从出生啊之后呢就是先喂母奶的啊，所以后来呢他们都必须要断奶啊。但是有些孩子呢比较难断奶，所以有人呢就提供一些啊这个有经验的有些人就说辣椒哈，还有人说什么万金油啊。 这样啊，就是要让孩子在吃奶的时候呢，他觉得啊这么难吃哈、哦，所以知难而退啊、哦。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会看见呢，那么孩子还是会有许许多多的挣扎啊。所以整个断奶的过程呢，是一个挣扎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必须要断奶呢？啊、哦，孩子吃母奶不是很好吗？啊、哦，为什么需要断奶？没有错，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母奶对孩子是最好的，但是呢，啊，当这个孩子啊渐渐长大之后呢，那么这个母奶所能够带给孩子的这个益处呢，那么就会越来越少了啊。虽然我也听过，啊，有人到了8岁啊才断奶了，而且我有一次在网络上我看到啊一个消息，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图片，哦，上面啊有一个小孩子站在这个板凳上吃奶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哦，啊，我没有仔细去读到底他是要传达什么一个意思，但是我们都知道，当孩子啊渐渐长大之后呢，那么他除了啊可能需要吃一点奶之外呢，他需要各式各样的食物来帮助他更加健康的成长。所以呢，他不能够只是吃奶，所以断奶呢是一个孩子啊成长所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啊。因此啊，一个人如果要更加健康的成长啊，那么他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断奶的过程。同样的，在属灵的这个道路里面也是如此，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也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只是在吃奶的这个阶段，乃是要能够断奶去吃干粮，这样一来自己的灵命呢才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最终呢可以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人。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啊5:13-14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虽然呢，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断奶哈、哦、是一件好的事情，属灵的断奶也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却不喜欢做属灵的断奶。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呢，可能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啊，这个属灵的断奶对我们的好处到底是如何。就像这个婴孩啊，他不晓得母亲为什么要为他断奶。好、哦，如果孩子啊，他能够明白啊这个母亲的用意，为什么母亲要为他断奶的原因，那么我相信他就会更加的愿意啊来断奶。好、哦，这个断奶呢，不但能够帮助他更加健康的成长，而且呢，也可以让他更加自由的来面对未来。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明白。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啊，因为人呢都喜欢留恋在啊吃奶的那种啊舒适的环境里面，不想啊在生活里面做一些改变调整。所以当孩子还没有断奶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吃奶这个是最好的事情，好像没有母奶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因此呢，啊，如果你不给他奶吃的话，他就会又哭又闹，哈、啊，他就会跟你没完没了，哈、哦，那会让你受不了，哈、哦，给他吃。同样的，啊，我们看见一般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哈、啊，我们喜欢生活在自己觉得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不喜欢为了要追求灵性的成长，所以呢，要做一些的改变和调整，所以。我们宁可一辈子呢做属灵的婴孩，我们也不愿意断奶长大成人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这就是违反神的心意。神创造人啊，不是这样的成长的。那么从圣经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啊，有一些类似属灵的断奶的情况。那么我举一个大家所最熟悉的人物哈、啊，亚伯拉罕啊，我们看见。啊，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啊？为什么啊？神要他这样做？如果亚伯拉罕一直的留恋在 他无耳的这个舒适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的话，那么他的信心能够成长吗？我相信是蛮困难的。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所依赖的这个生活环境，其实对他而言呢，就是一种属灵的断奶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亚伯拉罕能够离开他的原本所依靠的这个生活环境，离开他原本认为舒适的生活环境，那么单单的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属灵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哦。所以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慢慢的就成为了这个信心之父。那么由此可见，许多时候我们看见神乃是借着一些环境啊，许多时候是借着一些困难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属灵的断奶，就好像母亲给婴孩吃辣椒一样，让他觉得不舒服啊，但是呢却能够帮助他能够成长。所以当神借着某些事物来为我们做属灵断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接受。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不能够接受可能还会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些令我难受的事情。那么就像小孩子遇到断奶的时候会越用哭闹来抗议一样我们看见那些小孩子虽然不会讲但是他就是会用哭闹来说，神啊母亲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难吃的东西吃但是却不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他的好处。我们看见神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着想。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神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属灵断奶的机会的话，当我们如此的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真正的经历到这个属灵的断奶，我们的灵命呢就能够进一步的成长。到那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全新的关系。那时候我们跟神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那时候我们就跟神的关系就不再是好像我们求神给我们，好像我们求什么神就给予我们什么，那我们才满足那个就像孩子跟母亲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就满足不是这种情况乃是进入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我们跟神所求的他没有给予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就能够感到满足。就像断奶的孩子，他来到母亲的面前，他不需要吃奶他只要在母亲的怀中，那么他就感到满足的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所会有的一个情况。那么一个人的灵命像断过奶的孩子，那么到底会有哪些的特性呢？那么从大卫今天所写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在灵里像断奶的孩子的特性呢。那么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心不狂傲。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说，我的心不狂傲。如果不知道大卫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大卫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王卖瓜老王卖瓜会怎么样？自卖自夸。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在这里大卫是不是以此来自夸呢？如果大卫在这里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客套话，就好像当别人在夸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那其实心里面呢是说这里这里除我以外舍我其谁那么这就是真的是在自卖自夸。但是如果大卫在这里只是在表明他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表明他自己当时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用来跟别人做比较，跟别人做增进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在这里大卫就不是在自夸自己。所以从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如果有人可以引以为好的人，那个人会是谁呢？大卫。 那就是大卫。大卫虽然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以色列的家庭里面，而且呢他在家中呢是排行老幺的但是他却从一个卑微的牧人呢变成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那么我们看见尽管如此，我们看见他的心还是如此的谦卑一点也不狂傲。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都是因为他与神同行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在他的身上呢他属灵的光景呢就像是断过奶的孩子一样。那么从大卫的一生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年少的时候呢，那么神要这个撒母耳去他父亲的家里面要高他的一个儿子当撒母耳到他家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父亲呢只叫了他的七个兄长把他留在放羊的地方，没有把他招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好像大卫在他父亲的心中呢还不是那一个合适的人选所以没有把他招来。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却是拣选他。为什么神不拣选其他的兄长，要拣选他呢？那么这个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7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在那里记载说，耶和华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因为人是外貌协会的嘛所以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看见是神拣选这个大卫，所以高他。但是神借着撒母耳高他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呢并没有因此自高自大。我们看见后来当他的兄弟们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呢他没有说我是受膏者，所以我去打仗，你们留在家里看羊，我不要看羊。他没有这样子说，他乃是仍然尽他的本分在他的家里面去做这个看羊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吩咐他带食物到这个战场上去探望他的兄长们他才放下这个看羊的工作，到这个战场上去看他的兄弟们。那么当他去的时候，他就正好遇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巨人歌利亚对以色列的军队讨战的这件事情。那么他看见这一件事情他就觉得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羞辱。所以我们看见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撒母耳记上17:26-28那里就记载说，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兄长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大哥呢，他是何等的轻看大卫，而且还认为呢大卫是因为骄傲，所以他才会跑到这个战场上来。但是大卫的兄长为什么会这样看他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出于对他的嫉妒，为什么是高他不是高我。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大卫的勇敢大卫的勇敢让他感到羞愧，所以有点恼羞成怒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的心呢并不狂傲，这只是他来信靠神的一种的表现。所以我们看见他因为信靠神，所以他不轻看自己，他因为信靠神他也没有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心不狂傲的人呢，并不是他什么事呢都会说我自己不行这个不行你要他做那个他也说不行，好像什么事都说自己不行我不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心不狂傲的人一个心不狂傲的人乃是要能够在神的面前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么这才是心不狂傲的人。 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属灵成熟的人。弟兄姐妹，在属灵上像断奶的婴孩的特性，除了是一个人的心不狂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眼不高大。那么其实一个人的心跟眼这两者呢，其实是分不开的啊。今天没有人可以看到你的心如何，但是别人呢却可以看见你的眼啊。今天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或许没有人知道，但是呢，许多的时候别人从你的眼神里面呢，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大概是在想什么。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呢是会说话的啊。不信你用你的眼睛跟你旁边的人说话看看眼睛呢不只是可以用来眉目传情的，而且呢也是可以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所以呢，你也不要随便呢用你的眼睛跟别人说话哈，免得让别人误会你的意思。那么通常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那么会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最快最容易的把它表达出来呢？通常呢就是透过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呢是最容易把你的秘密呢给泄露出来的。你的眼睛是最不能隐藏你心里面的感受的。那么在上个主日，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位女士在我们崇拜开始之后，那她从前门进来，那我想许多人都在想，这个人这时候进来做什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跟他谈话，我才知道原来他想是借着我们聚会的时间呢，想要来报告我一些活动的事情那么当我听了之后呢我觉得不太合适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很抱歉今天不行希望你下次呢早一点让我知道，我或许可以预备安排所以当我一说 I'm sorry 我很抱歉的时候呢，我看他的眼睛呢就一副失望的表情虽然他没有说他失望，他也没有说怎么样又怎么样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面呢，那么我就知道他当时的感受。同样的，一个人眼目高大呢，那么也是他的内心狂傲的一种流露。所以呢当我们说一个人眼目高大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人的眼睛长得特别高，好像长到头顶上去了，也不是说这个人的眼睛长得特别大乃是讲到这个人呢好像有点目中无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或者什么人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当然如果你有遇过这种人的时候，你可能从他的眼前走过，你就好像是一个隐形人他没有看见你的存在那么这种人呢通常是会来鄙视那些他在他看起来呢比他好像差的人那么以前就有一位哲学家，他去搭船，那么这个哲学家搭船的时候，他就问这个船夫说呢，你懂哲学吗今天我也可以这样问你吗，你懂哲学吗那个船夫呢他就摇摇头表示不懂。所以接着呢那个哲学家他就叹一口气说，那么你就少了半条命了接着呢他又问他说，那么你总懂得一点音乐吧，那个船夫呢还是笑笑的跟他说呢，我怎么会懂呢，你看我的祖辈都是在船上生活的，我哪有这个条件呢所以那个哲学家听了之后呢，就又对他说，那你又失去了半条命了结果呢，当这个船呢行到江心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呢这个船呢漏水进来了眼看着这个船呢就快要沉下去了，那个船夫就问那个哲学家说，你会游泳吗那个哲学家惊恐万分的回答说，当然不会跟我一样。结果呢那个船夫呢就非常严肃的对他说，那你可能要失去整条的生命哇。那么其实今天不管一个人拥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恩赐才能，那么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都是从神领受来的，所以呢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所以今天千万不能够眼目高大，眼目高大呢不但对我们没有益处，而且呢只会让我们更加的显露出自己的软弱而已 啊，因为一个灵里成熟的人是不会眼目高大的。弟兄姐妹，在灵性上像断过奶的婴孩的特性呢，除了是心不骄傲、眼不高大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你们喜不喜欢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呢？啊，对一般人而言呢，通常呢不喜欢做一些小事啊，而且呢不喜欢做一些在别人看起来非常平凡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做小事情呢，好像就觉得自己就好像比较怎么样，自己是小人啊，不是下人，做下人的工作啊，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啊，那怕别人觉得啊，怕自己觉得大才啊小用啊，所以呢，我们一般人都会想要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这样子呢，好像才比较配得过我自己的身份，才能够让我显得比较有价值啊。那么，但是呢，这却是一个人好高骛远的一种表现哈、啊。因为原本这个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情呢，啊，本来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老老实实的去做我们本分所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大卫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妇女啊曾经啊跳舞唱歌的啊说啊这个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他是一个勇士啊，他也有很大的这个权势，以他当时的身份，那么他应该是最有资格去做这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啊，大卫他没有这样去做啊，他没有啊，因为他自己是君王，而且他也从神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启示，所以呢，他就认为他自己必须要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啊。我们看见就像要去盖圣殿这件事情一样，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啊。但是大卫当他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要透过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做，他顺服神的旨意，不行这件重大的事情啊。那么这就是啊大卫啊特别的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许多人之所以喜欢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些骄傲的缘故。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见，神并不是一个人做事的这个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神乃是以一个人的心如何来衡量一个人。所以我们做事有没有忠心，这个才是神衡量我们的标准。所以呢，今天我们千万不要看那些啊，轻看那些小事，我们也不要轻看那些在人看来平常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得见，我们测得透的事情，那么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不需要好像有时候像眼高手低啊，不但以为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而且呢，只期望自己能够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以为这样来才是表示自己是灵命成熟的人。但是事实上呢，却是恰恰相反。那么以前就有人这样子的来描述人啊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他说6岁的孩子会说，爸爸，我什么事都能做啊。我不知道你6岁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20岁的青年会说，还我所不知道的事呢，都是没有价值的啊。35岁的人会说，好在我对于我的专业从头到尾从上到下渐渐精通啊。然后到50岁的人会说，我只对几件事略有所知啊。65岁的人会说，我约略学过一点。但是一个人在短短的一生当中呢，是不容易精通的啊。我不知道啊，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当一个人越成熟的时候，就会越看见啊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足，就不会啊做那些异想天开的事情啊，成天只是想要做一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啊。我不知道现在你属灵的光景是处在哪一个属灵的这个阶啊年龄层里面哈、啊？ 那么讲到这里，我也必须要告诉你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属灵的成长呢，不只是按照你信主的年日，不只是因为你信主久了你就自然可以变成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在属灵上像个断过来的婴孩呢？那么在这里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第三节说，当仰望耶和华，也就是要来仰望神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呢，它不会自然形成的，也不是靠自己的修炼就可以达到的，乃是要像大卫这样子的来仰望耶和华才可以的。那么在这里仰望神，他的意思是说在神里面有盼望的意思。由此可见，大卫因为他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他都能够来信靠神。所以我们看见他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他都能够在神里面呢有这个盼望。那么这就是他的心为什么能够在各样的处境里面能够平稳安静的主要的因素。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的一生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他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我们看见当他来帮助扫罗的时候，被扫罗误会，被扫罗嫉妒，以至于要追杀他的时候，虽然他处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他却放弃了两次可以除掉他的仇敌的机会。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不是因为他不敢杀人，他是一个战士，所以这不是他不敢做的一件事情，也不是因为他怕做犯法的事情，乃是因为他心里面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不但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而且呢，他也清楚的认识到他所信的这位神是谁。所以呢，他相信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呢，都是在神的掌控里面。所以呢，他不要为自己来主持公道，他不要为自己来报仇，因为他相信神会为他做这件事情。因此呢，他能够完全的将他所遇见的这些事情完全的交托给神，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完全的等候神的时间的来到，那么这就是仰望神。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跟大卫一样的认识到这个事实，今天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之所以会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里面有没有人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们在人生里面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呢，很多也是我们所不能够控制的，只有神他才能够来掌控这一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才有可能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交给神，我们才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来信靠他。那么这就是仰望神。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的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呢并不是人的盼望，不是 I hope so， 不是人的这个一个自己的一个希望，好像不一定能够实现的。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乃是会有一个真实的盼望，这个盼望呢是一定能够成就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肯定的说，来仰望神的这个盼望呢是一定能够成就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件事情，那么是我们自己所没有办法做的事，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没有盼望。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为我们做主的时候呢，那么因为神呢他没有任何的难处，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神那里呢总是有出路的。所以呢，既然神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出路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有真实的盼望。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将我们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如此的来仰望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盼望。 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的人生也会充满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事情啊，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神的力量，我们就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就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呢，英国诗人啊，邓尼生啊，曾经这样说过：祷告能成就的事呢，远超过世人的所思所想啊。祷告呢，就是一个啊，我们可以啊用来啊仰望神，我们可以借着用来仰望神的一个途径啊。另外，以这个信心著称的这个乔治穆勒啊，他借着祷告来仰望神呢，结果呢，他供应了超过10,000名孤儿的需要。那么这是啊，靠着穆勒他自己的力量所不可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就有人会问他说，那么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可以出去做这件事情？啊，当别人这样跟他问的时候呢，他就用充满信心的口吻跟他说：“啊，我仰望神，啊，只有这四个字，我仰望神，啊，就让他可以做到这样。”他说：“不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困难有多大，而且从外表看起来，啊，多么的不可能，我们仍然要仰望神。”他说：“在他过去超过70年的岁月里面，他有几百次、几千次啊的经验，可以来证明这件事情。每当这个供应在人看起来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么帮助呢，总是从神那里及时的来到啊。那么神那里有的供应呢，神的道路呢，不只是一条、两条，或者是20条啊。神的道路乃是成千上万条。”他会用千万种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也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来仰望神。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不可否认的，我们都会面对许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啊，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所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呢，当一个人来仰望神的时候，那么整个情况呢就会完全的改观。许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克制自己的私欲啊。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来仰望神，那么神就会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来克制我们的私欲。许多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我们在面对一些对待我们不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感到愤愤不平，但是当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对待我们不公平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来面对苦难的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时候来仰望神，那么神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面对人生的苦难。那么这不但是大卫啊，他经历过这个坎坷的人生的经历啊，所领悟出来的一些的道理，而且呢，也是历世历代以来的仰望神的人都可以做的见证。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哈巴谷，他才会在哈巴谷书啊3:17-19告诉我们说：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你人生的旅程里面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是否也能够来仰望神呢？如果你也能够来仰望神的话，那么神也一定能够成为你的盼望，成为你的力量，不但能够使你的心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样的平静安稳，而且呢，也能够让你继续不断的 向属灵的高处而行。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信息，请一同起立。我今天知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里面。主啊，今天当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艰难的处境。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遇到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艰辛的来仰望你。当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真实的盼望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属灵的高地前行。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就像一个属灵上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我们在你的怀中享有平静平稳安静的心。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路程，引导我们继续的往前行。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